是挪威自由行政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您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在座也问好。今天是农历2129年5月19号，公元2002年6月2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今从达兰萨拉启程赴东欧三国进行访问。西藏女政治犯喇嘛群众提前获释。联合国警告中国艾滋病泛滥存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早晨乘专车从北印度达兰萨拉居住地启程，按原计划前往东欧的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西亚等三国进行访问。达赖喇嘛今晚乘飞机从印度首都德里启程，预计明天早上9:30抵达此次行程首站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这次出访的首站是应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瓦的邀请，在该国进行短期访问，同时出席7月3号在该国举行的世界宗教首脑研讨会，并将向捷克人民发表就慈悲之力量的演讲。由于达赖喇嘛曾出访过捷克共和国，对此捷克人民对达赖喇嘛的再度到访充满着期待。达赖喇嘛出访的第二站斯洛文尼亚是应该国路比亚纳大学的邀请，将向该校师生发表重要演讲，并计划同该国总理和外长举行会晤。7月6号将向斯洛文尼亚人民发表就慈悲之力量的演讲，其后将启程前往最后一站克罗西亚古城 Split， 出席在那里为达赖喇嘛举行的诞辰之日庆祝仪式。7月7号将向克罗西亚民众发表演讲。7月8号将前往克罗西亚首都 Zagreb 进行访问，并参观 Zagreb 大学，同时向该校师生发表重要演讲。出访东欧最后一站克罗西亚是应该国非官方性五个协会的共同邀请，对该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据筹备小组介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访的东欧三国中，斯洛文尼亚和克罗西亚是达赖喇嘛首次进行访问的两个国家。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西藏政治犯尼姑喇嘛群众从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6名加深监狱中提前9个月获释。根据设立在英国的西藏新新闻发出消息，本月获释的喇嘛群众是1993年6月14名尼姑在狱中偷录有关西藏问题的歌曲遭到加刑的其中一位，同时参与了1998年5月在加深监狱发生的狱中政治犯示威活动中遭到狱警的残酷镇压。上周五获释的他是西藏政治犯尼姑喇嘛曲季登兹图颠眼前主观提前获释后的第4位尼姑。喇嘛群众署名巴桑拉木，原拉萨附近的丘萨尼姑庵尼姑，1992年3月21号年仅22岁时参加了示威游行活动，同年9月4号被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罪名判处有期徒刑5年，关押在古泽监狱，后转押到扎深监狱服役。1993年6月，喇嘛群众同其他部分尼姑在狱中偷录有关赞颂达赖喇嘛、宣扬西藏问题以及失去自由之悲等歌曲。当狱警发现录音磁带已偷送到狱外之后，他们每个人遭受了严厉的暴打， 并将刑期改加到5至9年。当时南王全宗从5年加刑到11年，他的释放期是2003年3月21号。1998年5月，政治犯狱中示威事件在昭生监狱发生后，参与者之一的南王全宗在每次的审问中遭到严重的毒打，并关押在不见天日的禁闭室中。其中他和关押刑期最长的南王桑尊所遭受的暴虐最为惨重。同其他参加狱中示威的尼姑一样，南王全宗从1998年5月后被禁止接受亲人探访。设立在英国的西藏信息网最后透露，南王全宗的获释中共当局没有给予任何解释，但外界认为最有可能的是因为长期遭受暴虐导致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当局就以保外就医为名释放了他，或者是因为南王全宗本人的悔改表现好才获得减刑。总之到目前为止还不确切了解提前释放的具体原因。南王全宗是一名为西藏的自由坚持不懈地同中国政府进行争取到底的尼姑，曾积极地参加过各种反共示威活动。在他被判处的11年刑期服役期间，提前9个月获释，目前正在拉萨丢伦德钦县家中。请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防止艾滋病计划说，中国正濒临艾滋病泛滥成灾的边缘。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该机构在昨天发表的一份谴责性报告书中警告，如果中国的态度不发生极大变化，中国将面临大量人口感染艾滋病的威胁，而这将导致难以想象的人民苦难、经济损失和社会破坏。联合国的报告非常坦率地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的增长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到去年年底，中国感染有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可能高达150万，而该数字在1999年是50万。联合国说，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数目将在2010年前上升到1000万人。中国政府最近承认面临艾滋病的危机，但联合国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解决问题方面做得不够。去年，中国媒体揭露了河南省农村非法血库造成的艾滋病传染，中国政府承诺改进对输血血液的检测，但非法采血仍是传播艾滋病毒的主要途径之一，而且艾滋病通过同性恋或者异性恋性交传播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联合国指出，现在的威胁是艾滋病即将传播到大众中去。这份报告说，在中国有许多人还不知道艾滋病究竟是如何传播的。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被蚊子咬或者与别人握手都可以感染上艾滋病。联合国敦促中国加大对安全性行为以及使用清洁注射器的宣传。中国目前几乎仅有卫生部来应对艾滋病的威胁，联合国警告说这必须要改变。联合国呼吁中国领导人应带头公开宣传安全性行为，但 BBC 记者说，在中国的保守文化气氛中，连谈论性的问题都是禁忌，要改善情况需克服很大的障碍。除了许多人的偏见和无知，中国还严重缺乏有经验的医生和设备齐全的医院来治疗艾滋病。另据中央社报道说，艾滋病在中国逐渐成为严重问题，而导致艾滋病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元凶就是吸毒。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类艾滋病患者迄今，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3万多例，其中经静脉注射吸毒感染的占 68.7%。 新华社报道，中国吸毒人口中艾滋病毒的传播特征，一是流行地域逐渐扩大。1989年至1994年，中国只在云南省的吸毒人群中发现了艾滋病毒感染者， 至2001年底，中国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吸毒人口中检测出艾滋病毒感染者。二是流行速度日益加快，中国吸毒人员感染艾滋病毒的病例逐年增加，吸毒者成为中国艾滋病毒传播的主要管道。此外，滥用苯丙胺类毒品成为间接传播艾滋病的途径。近年来，冰毒、摇头丸等苯丙胺类毒品在吸毒人群中间的传播速度极快，吸食人口急剧增多，部分吸食者滥用此类毒品后行为不能自制，容易发生嫖娼或者群体乱性，导致滥用苯丙胺类毒品成为传播艾滋病的途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第14世达赖喇嘛登增加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我到机场去迎接他们，并在那里被介绍给他们，并在当晚的接风宴上再次见到他们，但我们没有做过任何讨论，也没有交换过任何意见。也是在北京，我庆幸地会见了尼克卢先生，尽管那可能是我们会见的不祥之地。也就是在那时，我得知了为记者误解的危险，说是我和尼克卢先生一同赞成中国的政策，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听到也读到许多有关他的报道，我很急于同他交谈，征求他的意见，但当我们在中国时，我并没有成功。我是在第一次基围酒会上被周恩来介绍给他，他似乎正在思考什么，一时间什么也没有说。我对他说，他这作为世界领导发言人的名义也传到了我们孤立的西藏，而我便一直期望见到他。他微笑着只说见到我很高兴，尽管我也在别的场合见到他，但那时却是我在中国和他说的唯一的话。有些报道说我和他私下谈过，但我没有，他也没有向我问及是否印度可做点什么来帮助西藏。我对不能与他交谈深感失望，因为我非常想得到他的帮助和建议，但这直到我第二年到达印度时才如愿以偿。也就在尼赫鲁先生来访时的接待会上，一位印度报界代表带着一名中国翻译来访问我，他问我对尼赫鲁先生的访问中对中国有何感想。我说我希望这两个大国能够更密切，亦以此向亚洲和世界树立一个榜样。然后他问我是否准备把改革引进西藏，我告诉他我从掌权以来便一直致力引进对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改革，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够成功，而他不久即可听到这些改革的结果。但那时一位中国官员过来打扰我们，并把我带走了。我看到中国翻译急速地记录谈话内容，对此感到可笑。他之后告诉我他受令记录我所说的一切，并向领导汇报。我也在北京举行过一次庆祝藏历新年的晚宴，以此回报我们所接受的礼遇。一切都是遵照西藏的传统和风俗进行。我们在请帖上印有称之为四个团结的兄弟的图画，包括一只大象、一只猴子、一只兔和一头鸟。以上听到的是由第14世达赖喇嘛登增加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狄金明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狄金明。